那为什么日本央行呢？就是说，它这个现在还处于加息的状态，而很多发达国家的央行，它刚才给大家看了，早在24年3月份以后呢，就是一个降息的过程。这里面为什么发生了这么严重的这个错配啊？这么大的错配啊？原因在哪里？发生了什么？发生了什么？那这里面首先你要知道，日本啊是全球所有发达国家里面啊债务压力最大的一个国家，也是全球发达国家里面啊多年来求通胀而不可得的一个国家。大家能理解吗？那日本整个在90年代泡沫破灭以后啊，长期陷入了这个通缩的这个泥沼啊，很难自拔，很难拔出来。那长期的这个利率也是属于零利率，甚至负利率啊，负利率。所以日本啊，这个整个这个国家，它是非常讨厌通缩的，也是非常惧怕通缩的啊。原因是什么？原因就是债务压力很大，原因就是老龄化、少子化。那通缩呢，其实是对日本经济是最有致命和杀伤力的。我一直讲啊，我说账是过得好与不好的问题，就是你说你，就是钱多钱少的问题。啊，生活质量的问题，但缩是什么样的问题？缩的严重的话，像日本那样情况啊，缩的比较严重的话，如果导致很多企业的这个破产啊，怎样的，那就是什么？那就是能不能过下去的问题啊，是能不能过的问题啊。所以说，其实整体来讲，那日本央行它一直对通缩是非常非常忌惮的啊，非常忌惮的。所以说它是对通缩非常恐惧的啊，而且多年来是求通胀而不可得。所以说，2020年以后啊，借着这个全球央行啊都放水的时候，它却没有去放水。没有去放水啊，因为他不确定啊，或者说他不敢于加息啊。他如果加息的幅度很高啊，加息的速度很快，像美联储那样啊。大家要知道，能加息的国家，能加得起息的国家，像美国这一次啊，就是美联储，他这次加息为什么能那么快，那么陡峭啊？就是他什么？当然了，跟他放水多有关系，其实也跟什么？跟他这个经济放水以后啊，有点过热啊，或者韧性很强有关系。就是说，如果能加息、加得起息的国家，整体来讲，他的经济是扛得住高利率的。扛得住高利率的，但如果加不动息的国家，像日本啊，它加息加不动，它不敢加啊，其实就是什么？其实就是它债务压力比较重的一个情况啊，债务压力比较重，有债务压力的这么一种情况。那这种情况下，日本央行它就在2020年以后啊，长时间的不敢加息啊，不敢加息，一直到2024年初的时候，人家别的国家开始降息了，它才开始加息，而且它加息是非常非常犹豫的啊，非常缓慢的。那加息的话，是一开始从零利率先加到0.1，只敢加10个基点。啊，你想有多么的小心啊，才敢加10个基点？我们听的最多就是25个基点，是吧？甚至美联储敢加75个基点，那日本央行加10个基点啊，都颤颤巍巍的，啊，后面呢，到了24年8月以后呢，又加了15个基点，啊，从0.1加到0.25，啊，不是，到了今年的5月份啊，今年5月份胆子稍微大了点，才敢加25个基点，然后接下来12月18号、19号可能再加25个基点。啊，所以说像这些规律啊，像这些原因啊，如果我不给你讲这些逻辑啊，你有时候就会被啊带着跑啊，似是而非的逻辑啊，一些伪逻辑带着跑啊，认为日本央行这个日本经济很好，日本经济经过30年的去杠杆啊，然后已经摆脱了通缩的泥沼，日本经过一代人的这个勒紧裤腰带啊，已经走出了这个走出了债务的泥沼啊，日本现在经济非常非常好，就业率非常非常高啊，然后日本央行非常的强悍啊，别的国家都不敢降加息，他还敢加息，是吧？所以说日本加息以后啊，造成全球金融海啸、全球金融震荡啊，所有这种似是而非的理论全来了啊，全来了啊，这个就是你没有认知到真正的逻辑，没有认知到真正的啊，日本它整个这一波啊，这个加息周期的这个真正的本质的原因啊，就是它为什么这一波的货币政策周期啊，它跟欧美的货币政策周期错配了，就你不知道这里面为什么发生这种情况，其实是错配了。那错配了，就像我给大家讲过什么呢？讲过中美经济周期的错配一样，就是我们从2015年以后啊，我们说中美经济周期的错配呢，也是非常明显的一轮经济大的经济周期的错配啊。